出埃及记第21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。典章原文是审判、正义、律例，指21章第2节至23章33节所列出的各项民事、刑事案件的审判根据。这些典章是当时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规范，百姓在典章面前人人平等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。而主前18世纪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却规定，奴隶、平民、贵族所犯的罪行会受到不同的惩罚。律法是神性情的发表，典章的重点并不是为了管束、惩罚、维持秩序，而是为了指出人准确活在神面前的道路，引导百姓根据爱人如己的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训练百姓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因此，只有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才能认识这些典章所表明的神的心意。律法由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三部分组成。神首先颁布了诫命作为律法的原则，接着颁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则典章，最后才颁布有关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细则律例。人在神面前活得准确，才能在人中间活得正常。但神却没有先颁布律例，而是先颁布典章，因为百姓现在还只是惧怕神，并没有寻求神，所以神先颁布典章，让百姓认识到靠着自己实在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跟随神的路上实在走不下去，然后才会真正产生寻求神的心，这时神才能真正得着人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。此时是主前15世纪，人类的古文明普遍实行奴隶制，圣经并不主张奴隶制，但也没有特别称许某种社会制度，因为地上的国度都带着残缺。神所关心的不是改变制度，而是改变生命，最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因此，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，民主还是专制，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被神使用，只要掌权者不违背圣经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以色列人的奴仆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奴隶，只被看作工具和财产，而是被当作人对待，享有安息日和安息年的权利。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实际上是签订六年的雇工合同，第七年便可重获自由，进入安息，并且主人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如果喜年先到了，希伯来奴仆也可以提前获得自由。以色列人将自己卖作奴仆， 原因是因为穷困或者债务。神在律法中已经为弱者做了许多周详的安排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话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如果陷入饥荒、贫困，甚至要卖掉自己，大都是他们离弃神，不谨守律法，以致招惹神管教的结果。当时的人一旦成为奴隶，就永远是奴隶，就像人一次被罪捆绑，就永远无法脱离罪的辖制。然而，神并不甘心他所拣选的人永远在管教中，永远做奴隶。他若孤身来，就可以孤身去；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如果主仆之间只有买卖的关系，没有恩典的关系，奴仆只要服侍到时间满足，他的亏欠就停止了。但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主仆之间就有了恩典的关系。如果奴仆离开了赐恩典的主，从赐恩的主而来的恩典也要停止，因为恩典并不在买卖的关系里。倘或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人的天性都是愿意要恩典，却不愿意要赐恩典的主。但第一条典章却表明，恩典是从赐恩典的主而来的，有了赐恩典的主才能有恩典，不要赐恩典的主就不可能有恩典。正如神没有勉强亚当夏娃拣选生命树，他也不勉强人拣选赐恩典的主拣选恩典。神给人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，或者拣选人的自由，或者拣选继续留在恩典里。这位奴仆经历了恩典，也认识了赐恩的主与恩典的关系，所以选择用自由去换取恩典。这个选择的根据是爱，因为奴仆爱他的主人，也爱他的妻子儿女，所以不愿意自由出去，甘心乐意地留在主人家中，维持与赐恩的主的关系，继续在爱中享用恩典。这位奴仆从前是因着生活所迫做奴仆，现在却是因着爱做奴仆。从前是被迫暂时服侍主人，现在却是主动永远服侍主人。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，也是因着爱做了神的奴仆，甘心乐意地永远侍奉神。穿耳的仪式象征顺服，肉体甘心接受对付。钉入门框象征放弃自由，永远留在主人的家中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。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 就要许他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待他如同女儿。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、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。若不向他行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婢女原文也可以译作妾。婢女若被买来当作妾，不可像男仆一样出去。主人必须把她留作家里的人，享用主人的丰富，一样也不可减少。如果婢女不是买来做妾的，就和男仆一样，第七年就要任她自由出去。外邦人原文也可译为陌生人，只不可把婢女卖给他不同意的人。基督把教会用重价买来，不是为了做奴仆，而是为了与他联合，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完全的享用基督的所有。二至十一节的典章超越了一切人类法律，首先提到怎样释放希伯来奴仆，表明神的心意是要把人被恢复到自由的享用神应许的地位上。神怎样白白地释放了他的百姓，百姓也要白白释放他们的奴仆。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。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神交在他手中，意思是出于意外，并非故意杀人。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，所以给意外杀人者开了一条生路，让他可以逃到一个避难的地方，直到他的案子接受本城人的审理为止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死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故意损害神的形象，结局就是死亡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神严肃地说出四种情况下要把他治死，是为了下祖犯罪，盼望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故意杀人，违反了十诫中的不可杀人，是故意损害神的形象。打父母，违反了十诫中的当孝敬父母，是故意藐视生命的源头，顶撞神所设立的权柄。拐带人口，违反了十诫中的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盗，是故意损害神的形象。咒骂父母，违反了十诫中的当孝敬父母，是故意藐视生命的源头，顶撞神所设立的权柄。
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。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。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
可算无罪，指不算故意杀人。
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
汉谟拉比法典第282条规定，如果奴隶对主人说，你不是我的主人，主人可以割去奴隶的耳朵，但在神的典章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去处死别人。奴仆或婢女也是神所造的，生命的权柄只在神的手中。受刑可能指把他致死。奴隶若过一两天才死，表明主人只是惩戒过重，并非故意杀人。奴隶死亡对主人来说是很大的金钱损失，相当于惩罚了。
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，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
坠胎原文是孩子出来，可能指早产。
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
23-25节是司法公正的原则，目的是使惩罚与所犯的罪行相称，避免太严或太松，以达到吓阻犯罪的作用，并非互相报复。汉谟拉比法典第199条则规定，挖出奴隶眼睛或是打断奴隶骨头的人，只需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。第204-205条规定，如果自由人打另一个自由人，只需付10舍克勒。如果奴隶打了一个自由人，要被割去耳朵。但在神的典章里，人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同样的保障。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用钱来代替受罚。新约时代的犹太教把司法公正的原则当作人际关系的原则，所以主耶稣亲自解释，在人际关系中的原则是爱人如己，所以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
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。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。
在神的眼里，奴仆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主人不能把他看为畜类。主人若做不到这点，就失去了做主人的资格。放他去得以自由，相当于对主人的惩罚和对奴仆的补偿。 孕妇和仆婢都是弱者。在人的眼中，孕妇是软弱的，仆婢是没有地位的。但神的典章却首先关心弱者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神的心意，一面是用公义的追讨来保护人，一面是引导百姓学习用爱来眷顾人。
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它的肉。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致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
用石头打死那牛，是提醒牛主不能因为自己的牛就不顾别人的死活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。神看重人，过于看重人的财物。不可吃他的肉，可能因为牛是用石头打死的，血没有放干净。汉谟拉比法典第251-252条规定，如有牛处死自由人，牛主只需赔偿半米拿银子；若处死奴隶，只需赔偿1/3米拿。但神的典章却规定，牛主若明知牛会伤人，却不予防范，牛主也必致死。但神又给牛主一条出路，若死者家属愿意收赎命的价银，牛主也可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这典章背后的原则是神对人的眷顾和怜悯。
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
银子30舍克勒，可能是当时一个奴仆或婢女的价格。约瑟以20舍克勒银子被卖，主耶稣以30舍克勒银子被卖。仆婢是其主人的财产，所以牛主不但要给仆婢偿命，还要另外支付银子30舍克勒赔偿主人的损失。12-32节的典章表明，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死亡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尊重生命，因为这生命是神所赐的。
人若敞着井口，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死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
33-34节的典章显明神的心意，喜悦每个人都顾念别人。人不能因为井在自己的地界上就不顾别人的牛驴，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牛就不顾别人的牛，原则都是爱人如己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